一号二杆，第二杆，提后二杆，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这里无愧的工人也可以翻作无愧的工匠。神的工人实在就是神的工匠，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有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怎样为主传递他的话语。我觉得保罗对于提摩太所说的那一番话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再把它复习一下。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那我们说过，这无愧的工人呢，实在说来，在原文就是无愧的工匠。如果你是木匠的话，那木匠的手里有一个产品，也许是一张凳子，也许这样是椅子。如果你是石匠，那么也有一些的产品。那么既然你是神的工人，你是神的巧匠，那么因为提摩太是神话语的指示，所以保罗就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真理的道，神把它放在提摩太的手里，就好像神把，就好像有人把桌子椅子放在一个木匠的手里。所以呢，这个做木匠的应该是怎知道怎么样拿锯子，怎么样拿起子，然后怎么样能做这个字。那么同样的，提摩太呢应该知道怎么把它安排对。神的话，真理的道在提摩太手里，提摩太应当把这些话传出去，但在他传出去之前，他必须消化过，他必须在他里面酝酿过，并在他里面组织过，安排过，那这个就变成他手中的杰作。那么这个真理的道经过安排，经过这个话语就是消化的，经过了这个话语就是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信息，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章。为什么我们尽量避免用讲章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光是说到做话语的指示，我们也说到做先知讲道。不管是话语的指示也好，先知的讲道也好，如果你要起来为主说话，不要忘记主是把你当作巧匠，所以你需要向主负责，把神所托付给你那些话，你要把它安排好，要把它放得合适。那这就是按着真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个意思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已经提过好几点具体的，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再说啊。我们说过讲到具体的一面，就是一篇信息的开始是开始的神的话。我们知道腓力要传讲耶稣，要对太监传讲耶稣，但他是从以赛亚五十三章开始。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当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一定给我们一段的话。如果没有那一段的话，就是表示神没有对我们说话。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总得向主要那个话，什么时候你得着那个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从这里开始。那么得着的时候啊，就很像这个母亲的身孕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个细胞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个光不是很强。那么如果你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寻求，那慢慢慢慢的这个光呢就开始发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身孕就开始重了，慢慢的就发现说神的话就在那里发亮，那么这样就形成功一篇的讲台或者一篇的信息，就好像 慢慢的经过九个月以后，你知道那个孩子在母腹里面就建立了长息。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技术层次，那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我们说到怎样的从主那里得着那一段的话，我们也提到好多在技术方面的一些事。然后我们自然的第二点就是提问，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把主所给你一个负担，你能够找出一句或者两句最简洁的话，那把主所给你的负担把它说明出来。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先有题目然后才有内容，那么先有题目后内容，这叫做作文。那么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东西，因为老师给我出了题目，我非这样做不可。但是呢，我们晓得在服侍神的儿女，用话来服侍神的儿女，叫记得是先有那个东西，然后你才给他加上那个题目。我个人也常常这样，有的时候只知道这是主给你那一段话，你也照着主所托付的交付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题目，也许等到讲完了以后，那么主才给我一句比较合适的话，那就能把那个题目把它呈出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它。就是说现在既然有了这一段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来安排它，怎么来处理主的话。我们已经说过有两个方法。一个呢，就好像我们特别说它打重点，像滚雪球，像一个磁石一样。那么圣灵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那么现在用我们的话，用各样的话，就围绕着那个中心，一直等到把这个神所要说的话能够深深地印在人的里面。那么这个用比较技术的说法，就是归纳法或者是综合法，那么这是一种的。那么这个普通也叫做专题的，因为你实在说来，这是用今天的话，你如果有一个重点的那个特别一个重点，那应该就是一个像专题，但是其实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是个专题，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那么一点，那么你呢就把这一点把它发挥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处理的方法。还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今天呢，你只能照着圣经那一段主所给你那一段神的话，那么你照着那个神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分析了，然后再把它综合，然后给弟兄姊妹一幅很清楚的图画。那么这个呢是另外的一条路，两个都可以。我想详细我们不再去提到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有大纲了。那么这个大纲是一定要的，就是说有的人呢，他不只停在大纲，他可能从大纲他就把他仔细的内容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也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有的人呢，他写完大纲以后，他就到主那去寻求，然后呢主就给他临时的恩典，那么到了讲台上面或者到了说话的机会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话把它公布出去。所以呢大概简单的来说，第一是先有经文，第二题目，第三处理，第四呢就是大纲。那么这样的话呢，大体上来说这一篇的信息就算是完成了。那么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怎么样开头，因为起头还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能在十分钟之内能够引起听众的注意，能够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无论传福音或者是造就，那么大概呢你下面10分钟以后的时间呢，大概有人就可以跟上去。所以穆迪讲，他说你要把你最好的思想，要把主给你那个最重要的负担，尽可能在5分钟之内你要把它点出来，引起弟兄姊妹注意。那么这个是起头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昨天稍微说到几个点，怎么样的开这些头，那么我们不再重复了。 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或者啊，我们晓得这个信息好像，如果把它完成了以后，就好像一栋房子。那么这些比方啊，或者故事呢，或者比喻，这些东西，就像什么？就像窗户。那么有的人的讲台啊，像一个大的仓库，一片窗户也没有，也有人这样。所以呢，有的人听听就觉得很闷，有的。那么也有的人呢，就是他有很多的窗户，那么甚至于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那么你从头到尾听完故事就完了。所以在神的儿女中呢，对于比方或者对于故事有两个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些都是很会为主说话的人，比方说有的很会为主说话的人，我们讲过，他认为他说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叫我在信息里面插一段的故事，我就是办不到。那这里的很多非常为主，很能为主说话。那比方说我说过，威斯里约翰他在平常讲台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些比方和故事，但如果呢，他要把他的讲台和信息，如果把他这个把它出版的话，他一定是把那些比方啊，还有那些话都不把它取消掉。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多余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在这一方面用窗子用的最好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司布真弟兄是神特别大用的一个人。那司布真弟兄他就是非常会用比方，会用故事。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甚至于用很简单的故事，那么能够把属灵的事呢，能够把它说得非常非常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像尼托生有一本书啊，叫做《教会的正统》。那这本书它是在重庆的时候讲，其实这本书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但是等到最后最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本书讲的最后最后，你记得，因为那是讲的七个教会，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神对众教会所说的都应当听。啊，然后呢，然后最后他就讲这个故事来结束整个的讲台，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啊，那么他说在银行里面的做事的人，他就容易听见钞票的声音。那么这个读昆虫的人呢？他很容易听见昆虫的声音。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昆虫家走在一起，在马路上很吵很多，很吵。哎，这个时候呢，那个昆虫的朋友就告诉他说我听见蟋蟀的声音。那么在那个人来人往，他能听见蟋蟀的声音。所以呢，最后你就是怎么结束的？他说：凡有耳都有耳。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主的身上，我们就愿意。走在主心里的道路上，你想想，今天尼托圣经讲到教会的道路，讲到这个特别那个神借由他的教会所走那个恢复那个路，那么这个是很严肃很严肃，但是最后你记得吗？它是一个故事来结束，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就不属灵。那么我现在讲一个属灵的故事给弟兄姊妹听，我想很少有人不觉得史伯克的故事。那史伯克弟兄是很少很少讲故事，他不讲这一讲呢，给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平常很少很少的，你去读他的讲台，或者你去读他的书，我也曾经有机会，主给我恩典，有这个权利能够亲自听他讲道。那么他的东西里面实在是太宝贵，他没有时间把。比方用，当然很可能跟对象很有关系。那么有一次呢，他讲了一个很我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他说了一段故事。那么这个是他讲的，但是呢，的确非常大意。他说这个有一个弟兄啊，是为主说话出口的，那么他站在讲台上面为主说话。那么他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他每次引那些名人的话。他引了以后，他从来不讲出处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引了这个明明不是他讲的，结果呢，他把他讲了，讲了以后，他也不说这不是我讲的，是别人讲的。所以呢，
这个有一个弟兄在底下实在受不了，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你用别人的东西，你一直告诉说这是某某人讲的，不能说你讲，但是呢，这个弟兄就是他没有交代，他引了这些名人的句子以后，他呢就这么讲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也搞不清楚。但是呢，刚好有一个弟兄呢，就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有一个弟兄就专门坐在他的前面，他如果在这讲呢，就坐在第一排。那么好了，等到呢这个他引一句话没有引出处的时候，那个弟兄在下面就说这是盖恩夫人说的。那么等一等，他又引了一句，他说这是大卫说的。你知道这样一来，他实在是很不高兴了。因为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呢，他没有赢，但是有一个人呢就是这样给他引出来，所以呢等到他讲完一篇讲他以后，他没隔几分钟只要引别人的话，那么那个弟兄都把那个出处都把他讲出来。哦，他真是，这下他真是火冒三丈，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最后呢，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某某人呢，你赶快给我住嘴啊，很生气的生气。那么那个弟兄说，这回是他自己说的，这一次不是引别人，完全他自己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史伯克就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自己。所以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故事，的的确确能把一个属灵的那个史讲的一个人怎样，我们都是以自己做中心，那么的的确确能够把那个重点把它对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会用比方，会用故事，那的的确确是一件很好的事。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如果去读四福音的话，你看我们的主接触了许许多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层次都不一样，有的是受了教育的，像尼哥底母，有的就像撒玛利亚的夫人。但是你看见，无论是什么人，我们的主都能够对他们说。那么你记得吗？讲撒种的比喻，讲袋子的比喻，那么就是大家都很天天所碰见，不要为明天忧虑。那野地的百合花，他讲野地的还不如所罗门，讲还不如这个所罗门荣华还不如野地的百合花。像这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是用平常大家所接触的。那么然后呢，把一个很真的很深的真理把它送进去。比方说七个比喻，是马太福音13章七个比喻，那稗子了，还有芥菜种了，那么珍珠了，那么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让这些比喻也好，让这些比方也好，让这些故事也好，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常把故事跟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讲的一个故事，比方说浪子的故事。那么用这些呢，把这个神所托付给他话送出去。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讲浪子的故事？我想很清楚。那么大儿子呢，你记不记得在田里，小儿子就在远方。那么你记得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段故事呢？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认为说主耶稣是做了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好像很不屑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有一段话在围着他，所以主就和他们讲故事。那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借这段故事了。这个小儿子就是讲离开富家的人，那么老大儿子呢，就是指着那么这个富家的人，还有大儿子。那实在说来，我们主说这段故事是有意思。你知道吗？那个浪子啊，其实就是税吏和罪人，那个大儿子呢，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是不高兴，法利赛人不能与父亲一同快乐。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是用这段话来给法利赛人看见天上父的心。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故事当然有它的用处。所以如果你觉得如果感谢主，如果你觉得没有故事没有窗子你也能够把神的话供应出，那是非常好。不过我的感觉是，除非你已经似乎是你已经主把你带到的地步几乎炉火纯青了，那么也许你看见很少很少的窗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将所到底学的信息 特别是最近几年，你很少看见他一篇的信息有窗子，很少很少。那么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信息帮助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不用比喻，都不用比方，都不用故事，那这个可能我们就会走到极端去。那有的人他没有窗子，不是没有，是因为实在主的话已经是很丰富。不过还有一点不要忘记，虽然有的时候像江弟兄他没有用故事，但是他在用旧约的例子，比方说讲到旧约的例子，那么这个就是已经一个衬托。所以我想这个比方呢，应该是有他的地位。不过大家要记得的是，你所选择的故事或者比喻，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一定要能够就是把事情说得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要把一个故事放进去，反而叫弟兄姊妹模糊了你的焦点，那就错了。那有的弟兄们呢，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知道有个笑话很好笑，但这篇信息怎么样都塞不进去，他就是讲那么一段话让弟兄姊妹笑一笑，因为他看你好几天打瞌睡了，所以他就讲那么一段。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故事放进去，反而叫弟兄姊妹模糊了，不清楚。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比方也好，这些故事也好，是为了要澄清，有澄清的作用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还有第二个作用呢，是美化的。美化的意思就是神已经说了一些话，现在呢，稍微借助这一些帮助呢，能够让它更美化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把它变成非常的生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也可以，这些东西也可以做一些证据，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比方像我们主业者，你记不记得他对这个尼哥底母，他讲重生的时候，那尼哥底母是个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在讲重生，他和他讲那个灵风啊，所以就意思吹，那么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那么尼哥底母是懂得希腊原文，那么这个风呢，和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啊，那么风和这个和风和灵呢，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呢都是一个字。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风来做比喻，给人看就是风是随着意思吹的。你虽然呢看不见风，但是呢，等到风推动那个树梢的时候，它吹动那个树叶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风的运动，风的那个道路。那同样的，我们这些人呢，从圣灵生的，就是重生，就是从上头生。所以我们的主呢，和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他是讲的风，但是呢，他和撒玛利亚讲到的传福音给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是讲活水。因为撒玛利亚人，可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我们知道他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所以他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人。那么事实上呢，他中午出来打水，证明他非常的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要用外面的干渴来形容他里面的干渴，因为他五个丈夫就证明他里面没有满足。所以我们的主的目的呢，是要把他那个虚空的感觉，把它引发出来。等到人真的觉得自己虚空了，然后主就能够用活水来充满他。所以主就告诉他说，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主就是这样的把福音送给他。所以他先是这个借着那一口井的水，然后呢就引到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然后我们主就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结果他就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呢他有五个丈夫。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主是用活水来做比方，来做这个说明。那么这个就是用活水。那么像这些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就像一个比方一样，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所以不错，在一篇的信息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常常在圣灵约束底下，你看你这些故事啊，
这些比方呢，的的确确能够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知道，四部真经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它的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它常常一句话、两句话就把神所要说的话，它变得非常的透亮。有的时候也借助一些比方，有的时候呢也借助一些东西。我想这个都是很好的。那么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讲到用比方、用故事的时候，也我想一定要记得一个三不的原则，有三个不。第一呢，就是就是比方不要多，你不能多。如果一个加一个的话，那就错了，因为这个房子的那个能力啊，是在整个的建筑，不是在窗子。窗子呢是一个陪衬，所以你开了太多的窗子，你反而削弱了整个的信息。所以我想这一点，第一点就是不要多，第二点呢不要花。不要花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太花样太多了，就是说这个比方呢，你不要讲得太细，不能讲得太细，因为重点不是那些细节。还有它不能太花俏，如果太花俏的话，弟兄姊妹反而呢把那个信息的主题呢，把它就反而模糊了那个主题，或者模糊了焦点。所以不能花俏，就是说你可以借一些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本身不能太花俏。到了一个时候，等着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根本不记得你讲什么，只记得你讲的那个故事。所以我想这个有的弟兄姊妹就这样，每一次聚完会以后呢，他真正那个那一次主要的内容都忘记，但是故事都记得。所以司徒真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啊，这个鸡啊吃东西的时候就不同，鸡呢、啊、常常把那些鸡呢是把该吃的东西吃进去，不该吃的东西就吐出去。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路德也，路德不一样，路德他打麦子，他不是把整个麦子连糠连壳子拿回家没有，他是打把壳子留下，然后呢把麦子带回去。他说呢，我们基督徒常常跟路德做的相反，把很多的汤啊，很多的壳子带回去，然后把麦子呢留在禾场上。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就要问他，你说今天你听得到，你有什么感想啊？到底弟兄讲什么忘记，但你记得那个故事。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个故事太花俏了，那个故事呢那个印象太深了，结果反而取代了神的话。所以我想这个不要忘记，这些是衬托，这个绝对不是主题。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要长，不能太长，你只能够提一点，所以不要加油加点，就稍微提一点，要紧就是要把重点点出来就可以。所以我想这是三步的一个原则。那么这样也许弟兄姊妹，如果主让你应用这些比方或者故事的时候，我想就很有用了。那么我顺便呢还提起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引用别人的话，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的经历不是那么丰富，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引一点盖恩夫人的话，或者可以引一点大卫的话，可以引一点或者是主要是穆勒的话，那么就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储蓄，那么有的时候他们所留下那些话的确是能够帮助。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是两个极端，有的很有名神的仆人像 Robertson很多好几个，你如果读他们的讲章根本就不引别人的话。那么又有的呢，有的弟兄姊妹呢他没有把握，他一直在那引别人的话，所以结果你看好像没有多少是投手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那么引别人的话有优点有缺点，实在说来，如果一个人肯谦卑的话，他会引别人，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人太没有把握，太没有自信了，结果他都是引别人。他想我的话不够分量，他想到我的话没有能力，所以一定要引别人的话，引权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话。那其实弟兄姊妹不要怕，因为你所引的话，你的话，你今天如果你为主说话的话，主已经给你一段话，那段话是最有权，那句话比所有威斯利约翰讲的或者别人讲的不知道有权威多少。
所以不要忘记，千万不要，既然主给你那一段话，那这就是主给你投手的东西，所以你要向主负责。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能够取得平衡呢，是非常重要，就是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少了，就证明这个人要么就是他有一些骄傲了，他觉得我今天在这一篇信息里，一切都是对人都投手的，一切都是全部从主来。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得着别的身体的肢体的功能，当然不，2000年来那么多的丰富，所以你很自然的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些，所以引用别人的话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所以有他的帮助，有帮助。所以这个引用别人的话呢，和刚才我所说的说故事啦，还有比方啦，我想这些都有它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们讲一讲怎么结束一篇的信息，那个信息的结尾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一件事，就是尤其是传福音，那个结尾是最重要的。那很多人都忘记了，那么如果是造就的话，如果是为了弟兄姊妹的话，你结尾弱一点还不要紧。如果呢，你是传福音对着不信的朋友传福音，那么你如果你的结尾一弱的话，那换句话说，完全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不管传福音或者造就，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整篇的信息神的话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在听众里面做工。那么实在说来，神话语的本身就是包括从你开始讲一直讲到开始的起头主体那一部分的，实在说来是摸着人的情感，也是摸着人的思想，所以这需要智慧。神的话出去呢，我们知道这个话呢一定是摸着，就是感动他的思想，或者打动他的思想，或者打动他的情感，这是圣灵如果做工的话一定这样。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就是，等到你的信息到最末了的时候，因为圣灵做工有个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记得。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跟着圣灵的水流，跟着圣灵引导的话，那个最后面的一段话应该是对准了人的意志，明白吗？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来到这个聚会，他根本不要听你讲，所以呢，这个时候主给你口才，让你引起他的注意。好，他本来不要听，他听了，然后你稍微描写一些人生的虚空地方，那么让他里面觉得有一点同感。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他的感情有一点动了，然后你看见他理智上有点动了。本来他一进来，他根本不相信宇宙中有谁。然后呢，你稍微的和他稍微的讲一点点，你稍微证明给他一点看。那么你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有一个神。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他来聚会的时候，他的情感是关闭，他的思想也是关闭。所以现在你需要用一篇信息，用主的话，让他的思想打开了，让他的情感打开。不过他的意志还是抓得很紧，我就是不要信。这个人那起头他是不要听的，后来他慢慢就听了，听了觉得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好会演讲。这个人很会讲话，这个人讲话我喜欢听。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是要得人，像得人一样。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做演讲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这个表现我们自己，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救人的话，那么你要记得，这是最后的几分钟啊。圣灵主要工作，主要要攻的那个点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情感，也不是他的思想，是他的意志。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我需要在主面前得着一些话，那些话能够攻破撒旦在他里面所建立的那个因为。因为我们这一个人不能相信主，就是因为撒旦。第一个，撒旦弄瞎了他的心眼，所以你看见他的智慧，他的思想就关闭。那不止如此，而且呢，撒旦在他里面有很坚固的营垒，他怎么样就是不敢相信。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需要从主那里得出一些话，啊，这些话呢，常常是最后的几分钟。那最后的几分钟，圣灵就借着你来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一篇的信息就完。然后呢，圣灵就借着这一篇的信息呢，能够出去做工。那么你看见了，有的人意志被打动了，那现在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就在这里。所以传福音呢，我们要记得和这篇信息还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你是要传福音，或者是要帮助弟兄姊妹，那么你必须要注意最后的那一段。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我们晓得有的内行的弟兄们，他们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呢，有的人他所注意的，如果一个内行人，他不是注意你头半个钟头怎么说，他是注意你最后15分钟怎么说。那这个我想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是可以说是信息里面最后一部分，那那一部分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的主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他是始，他也是终。所以如果主说话，他不只是有阿尔法，他一定有欧米伽，他也不是始，而且他一定是终。所以，我再说，每一次当我们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只注意它怎么开始，我们要注意它怎么结束。那么有几个方法可以做结束，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普通结束的大概有几条路可以走。一个呢就是结论，非圣灵很清楚的结论。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这个彼得啊，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在五旬节传福音，不是3000人得救吗？那那篇信息，我们看彼得是怎么结束、怎么结尾、怎么打的结。好，我们看第二章。你记得吗？彼得说话是从14节开始，然后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那么说到36节，现在到了尾巴，到了尾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彼得用的话是很尖锐的。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他不光说当知道，他说当确实的知道。你看这个语气是多么坚定。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在做，你们要负一个责任。那一天喊说定他十字架，定他除掉他，除掉他，就是你们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前面讲了许许多多的话，打动了他们思想，也打动了他们情感。现在呢，你看圣灵要用彼得最后结束的话，要攻破最坚固的营垒。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你们觉得这不是弥赛亚，但是呢，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本来这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觉得主耶稣不过是犯人中间的一个，不过是个垃圾。”所以呢，他应当是被推到城外去，因为所有在耶路撒冷死的都是圣洁的。如果是垃圾，如果是不圣的，他应该被推到城外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边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有10000个理由，有1000个理由，他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证明说这个人是神所咒诅的，这个人是不是神所祝福的。怎么知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若是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这就是保罗的逻辑，你看见吗？这是每一个人的逻辑。他们认为说这样做是帮神的忙，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侍奉神。结果现在彼得给他们看见，他们要跌破眼镜。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你们做一件事，神也做一件事。
你们说定他十字架，结果神立他为主为基督，这原来就是你们等候多少年来的以赛亚。弟兄姊妹，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这就是那个结尾，这就是那个结束，这就是那个结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一句话，前面那句话是配合这句话，前面这句话是酝酿，是在那个培养，慢慢到了一个时候，那最后你看见彼得的这句话就是他的结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这就是彼得怎么结束这段话。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下面？第三章，彼得的第二篇讲台。那他的第二篇讲台呢，我们知道他叫五千人得救，那么详细的我们也不去看，我们看他最后怎么说，他怎么结论的，那就是26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者做儿子，神既兴起他的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彼得把那个福音完全把它浓缩起来。起头啊，你知道他们不过是看见彼得和约翰医治了一个瘸腿，你记得吗？他们在美门的时候，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感谢主。这个人起来行走，那么现在呢，大家看见的是个神迹发生了。那么等到他们正在惊讶的时候，保罗有了解释，彼得有了解释。前面你看见吗？大响声，还有呢方言，现在彼得有了解释，三千人得救。那么这次呢，你看见不是方言，这次你看见神迹，见彼得行了个神迹。那么感谢主，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然后他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他就开始讲那篇道理。那么感谢主，这篇道理是非常有能力。我们说过，这篇道呢能叫五千人得救，换叫五千人就回来。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一篇的信息的话，你发现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把福音呢，就把浓缩在最后的几个字里面。所以他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篇的讲台，你发现吗？这个最后乃是个结论，就用结论来结束。那不止如此，你记得吗？彼得不是在第四章他在公会面前受审嘛，他一面受审做见证不错，那也是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你看他也有一个结论，那就是第11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福音，非常的有能力。这个可以说是当彼得把他的话说完了以后，那是他的结论。这样的话呢，都是打动人的意志，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当你在那里安排这些信息的时候，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不只要花许多的时间准备开头，你更要花相当的时间准备最后。因为如果你这一段能够准备的好的话，那么听的人会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许多人改变了就是因为这段话。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你看看保罗第十三章，那是保罗的第一篇的信息，第一篇的讲道记录，那就是在第13章。那么13章呢，你记得吗？他从16节开始讲起， 一直讲讲讲讲讲到38节就开始他的结论，这是最后的结论。那最后的话，三十八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的结论。
这里给我们看见，信靠这人就都成义。
所以因信称义，很清楚讲因信称义这篇道，不是保罗后来讲，保罗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讲的这一篇道。
所以我想从这里你就知道，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篇信息，一篇的讲台，最后的结论结尾是很重要的。好，我想这是一条路。还有第二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第二条路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重点再把它重复一遍。因为特别这个特别在教导上，比方说你讲到怎样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等到你讲完了以后，最后那么你把刚才所讲过的再重复一遍。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你应该要有主的话；第二呢，顺服恩膏的教训；第三呢，需要必须身体的印证；第四呢，需要环境上的印证。那么这四点你再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就记得了。那我在这里顺便稍微说一下，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他绝对不肯重复任何一句话，他觉得重复是不好。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还是需要重复，不过当然也很有技巧。这个尼托森弟兄曾经帮助跟告诉一般年轻弟兄姊妹，他说啊，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他说同样的一句话，你要在主面前呢求主给你7个，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叫主给你用7种不同的方法来说同样的一件事。那么其实呢，你是重复那件事，不过因为你是用7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它，所以弟兄姊妹不觉得重复。那现在你分析一下尼托森弟兄的讲台，你就发现他是很重复的一个人。你如果仔细的把他的思路分析的话，你发现呢，你讲了一半他又回头，讲了一半又回头，不过你不觉得他回头，因为他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所以你不觉得他重复。但是呢，你记得吗？人所以就是因为重复再重复再重复，所以印象呢就重到你里面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像你一样的聪明，讲一遍就可以了。没有，有时候你讲2遍、3遍、4遍，他还是没有听见。所以呢，你需要重复、再重复、财富再重复。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就听进去。那其实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重复，那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啊，那些话神老已经有的已经说过，现在呢他再说一遍。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教导的话，那么在信息的最末了的时候，如果你把重点重复一下，这个是好的，温习一下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第二条路，就是怎么样接受它。第三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用比方说你可以用一个怎么讲可以用一个引别人的话来制作解释也可以。比方说你讲到谦卑，那么等到你讲到最后你怎么结束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引什么？你可以引谁的话？你可以引盖伊夫人的话。就是当这个麦穗成熟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它一定是下垂。那么这样你打一个结呢，弟兄姊妹就会很有勇气。所以一个生命越丰富的人，你看见他是个谦卑的，那么这个也是一条路，那么这个要照顾圣灵的引导就可以。那么最后的一个方法就是应用。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这个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再清楚。保罗的书信大概都是两大段，第一大段都是原则，第二大段才是应用。 所以有的人呢讲了半天都是原则，但是没有应用这东西。所以要紧就是你怎么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讲到背十字架，你讲到学十字架的功课，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抽象。但是呢，什么时候你说，你看，感谢主，主为你常常预备一个难看的面孔，常常预备一个难听的声音，而这个难看的面孔和难听的声音呢，都是在你家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用还是很重要。所以特别讲到结尾的时候，如果你把一些道讲得很深，讲得很高，讲得很完全，但是你没有应用，那么弟兄姊妹，他得不到太多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这也是一条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把它打一个结啊。所以这个可以说一篇信息的结尾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我想我也顺便稍微提一下，大概每次准备的时间大概需要多少。原则上我们讲过了，有一个弟兄甚至讲过，如果你为主说十分钟的话，有的时候常常需要20年来预备，原则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们每一次，特别你在学习的时候，那么总是为做一个特定的目的，你会有一些特别的预备。那么根据一般弟兄姊妹所给我们的他们的经验，我想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叫 Philip Dorridge， 这是很有名的为主说话的一个弟兄。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在那里预备讲台的话，你最好啊，要你就是说你不要预备一下就走开，预备一下就走开。你如果一次坐在那里，你最好在你起来以前，你就把该预备的就把它预备了。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个坐一会儿又停一下，坐一会儿又停一下，你最好能够专心。那么这个呢就非常的有帮助。我们知道在普通我们所认识的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问他们大概一篇的信息大概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有的说大概是8个小时，那么有的是2天，大概是花整整2天时间才能够有一篇这样的讲台。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我们说过每一篇信息都是玻璃盒。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怀胎的苦楚啊，不一定是生产的时候，在怀的时候就已经是要受许多的苦。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问这些认识神话语的人，我相信他们准备讲台的时候，他们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晚上睡得不多，不过感谢主呢，他的时间比别人多一倍。因为就是他不能睡，但他能够默想主的话，你看见吗？就当我们在睡梦中的时候，有人已经默想主的话，那么你看，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有很长，就是这个就是一段的时间就可以花在这个准备的上面。所以大概来说都是最少要几个钟头，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要2天到3天。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主日你要起来为主说话，你千万不要礼拜六晚上才开始准备，那一定是不够，一定是来不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信息的预备就好像一个母亲生孕，也就是生孕一样，那么这个生命在里面慢慢发展，你发展需要时间，你给他越多的时间，那么他经过长久的酝酿，慢慢的它就会周到，慢慢它就会仔细，那么同时呢你就会发现这些话慢慢的就抓住你，就可以感动你，然后呢你能够为着主把这些话也推出去。所以这是在实际上如果问到时间的时候大概是这样。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预备了一篇的信息，最好呢就是你能把它放在就是摆在一边，大概2天到3天你不去想它，不要去想它，因为不要去想它，那么等到过了2、3天以后你再回到主面前，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
主要么可以改正你，要么就是可以把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东西加给你。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读，我们这次是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够读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些有名的人，特别为主大用的圣徒仆人，你看见他们在主面前的的确确是，可以说经过深山之苦的。好，我想最后我们呢，把我们昨天晚上到现在所讲的，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我们用神的话把它归纳一下，然后呢，我们从圣经里面举出一个实在的例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把它结束。当我们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篇信息代表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要借助这段话呢，我们要说给弟兄们听，把这些话传到弟兄的耳中。我想这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那么这个特别在我们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慢慢的把它稍微细细的说一下，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说，你们就是人若住在我的话里，他就是我真的门徒。所以我们的主是以神的话来做他的居所，我们也应当以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弟兄姊妹知道，你到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圣殿是分三部分，会幕也是三部分。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旧约的话，神到底在会幕什么地方与人相会，然后向人说话？好，如果你读出埃及记29章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在会幕人会幕门口向人说话，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地方很清楚，是个门口，会幕弟兄姊妹都知道，会这个会幕呢有外院，然后有个圣所，然后有至圣所，一共三部分，对不对？那么是最外面的这个会幕门口的，圣经说神对以色列人说话，这是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30章，特别读到36节那个地方，你很清楚啊，神是在香坛那里说话。香坛，那么香坛是什么地方呢？香坛呢，可以是说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幔子的前面，不是幔子的前面。幔子的前面不是圣所吗？圣所有三样陈设的东西，一个陈设的桌子，还有一个金灯台，还有一个呢就是香坛。那么你记得，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30章3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对你们说话。所以呢，一面神在外院说话，另外一个呢，神在圣所里面说话。那么如果你读出埃及记25章22节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就在约柜上面不是有个施恩座吗？那就在那里，我们的主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对你说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真的住在神的话里，以神的话来做你的居所的话，那么你要问神是怎么说话的。第一，神是在会幕门口，换句话说在外院说话。那是怎么说话的？你知道外院的光啊，是太阳的光，是天然的光。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一篇的信息呢，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如果神对我们说话，神也对弟兄姊妹说话的话，那第一点很明显是在会幕门口，换句话说在这里你所接触到的是天然的光。天然的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理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边的讲台里面一定是有思想，一定是有情感，而且一定也能把我们那个意志呢能够放进去。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篇的信息里面很自然的是用人的话，是用我们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些话，这些思想是要借助这些话，借助这些天然的光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层次，这一点要记住。
那第二点呢，你看见这一篇的信息里面，不只是神在外院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他也是在圣所里面说话，在香坛那里说话。那香坛圣所的光呢，是灯台的光，而灯台的光呢，是从有橄榄油来，油代表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些话是启示的话，不是人的话，不是天然的话，不是天然的光，不是。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一篇的信息很没有疑问的，你看见这里，因为神是借着人的思想来发表他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关你一定要经过，就是说一篇的信息，如果这篇信息是主给我们的，那不要忘记 Logos 是最有系统的， Logos 是最有组织的， Logos 是经过神安排， Logos 是经过神设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今天我们为主说话的话，你看见那个思想一定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被主用的话，结果主就可以用你这一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司徒真弟兄是一个思想非常非常丰富的，你很少讲找到一个人思想像他那样的丰富，非常非常丰富，几乎像宇宙一样，你读他的东西稀奇的很。神就用他的东西，神非常非常用他。那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弟兄我们都知道，那就是 Charles Finney， 斐尼弟兄。斐尼弟兄呢，可以说是这个是主在美国大用的一个大的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那斐尼呢是一个律师。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律师呢，他的思想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感谢主呢，主用他，就是用他这个特点。所以等到他在那里讲到这个为主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在会幕门口对人说话，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神就用这些东西，用这个思想，那么来用这些，当然来发表他的话，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腓尼的特点。所以如果你读这些读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你就能够知道说神为什么会用一些话语的知识，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身上呢，神可以用他，因为他的思想不散漫，因为他的思想呢是经过更新的，心思是经过更新的，因为心思经过更新的，所以你看他就能跟随圣灵的思路。所以一篇好的讲台啊，是有思路，从头到尾你可以摸着这个思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思路这个东西很明显是指着那个天然，神在天然里面所给我们那些光，神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心思，那么弟兄姊妹，神要对我们说话，他要经过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在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但是呢，一篇信息里面不能光是这些思想，不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只是在会幕门口如此而已。那么结果你看见要在香坛说话，那么香坛这里说话有两个点你要记得。第一，你知道这个光不是天然的光，这个光是从圣灵来，所以这是特别指着启示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不只是对我们说话，而且呢现在他要把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个就是一篇信息的第二个特点。你如果真的读一篇讲章的话，你能看出这三个点来：一面神在会幕门口说话，一面呢你看见神在香坛那里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些话充满了启示，这是第一。第二，那个香呢，圣经告诉我们倒得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在香坛旁边主与我们说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是很粗鲁的，但是现在神把我们带到圣所，现在神把我们带到深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看见好像啊我们这个人被捣碎了一样，我们本来是很粗鲁的，现在呢我们变成非常非常的柔细。那么这些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证明说神是在香坛那里，在圣所里面与我们相逢。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神在约柜，就是在基路伯中间，还有就是神座那里，在约柜那里向摩西和向摩西说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话呢就更深了，这些话呢就非常非常的深。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外面的光看不见，因为那里只有神的荣光，那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光。其实神的荣耀充满在这圣所里面。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碰着那话语背后的你，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你分析他的讲讲，他有思想，没有启示，也没有理，这是很失败的地方。你如果是一个根本，你如果是一个混搭的人，你自自然然就可以做个演讲家，你可以充满思想没有错，甚至于你可以充满圣经的思想，因为也许你读了很好的，你这个受了很好的训练，或者是这个严格的训练，你会这样做。但是不要忘记，一篇的信息不是有思想就好，思想必须加上启示才可以，不是有我们的感觉就好，那个感觉必须圣灵的感觉，那个感觉一定是细腻的感觉。但是不是如此，如果神是在至圣所里面来对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现在我们是来到灵的深处，所以现在你就碰见神话语背后的精髓。所以神不是给你那段话吗？那段话弟兄姊妹，你要摸着那个背后的灵才可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老雅各，他就有一天，他的孩子告诉他说是约瑟还在，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冰凉。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读那段圣经，你可以有思想，你也可以有启示，但是你能不能进到雅各的灵里面去？明白吗？所以呢，你看见神在这里是在深处说话的神。所以你不只碰着了那段话的思想，不只碰着那段话的启示和感觉，更重要的，你碰着那个思想的灵。那么那个灵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摸着神话语背后的灵，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福袋。那么这个是叫你心里跳动。那么等到你要供应出去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会讲到你怎么样供应出去，怎么样把神的话传递出去。那么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不是把你头脑里面的思想送到他的思想里面去，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神学院里面，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一个主日学里面，或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一个教室里面，你只是把一个思想传到另外一个思想，这个不叫传递神的话。不错，是传递神的话，但是这个不是传递神的话最重心的。那么传递神的话，如果是一篇成功的传递的话，那不是光是思想达到另外的思想，不光是情感达到另外的情感，不光是你把你所看见的让他也能看见，弟兄姊妹，这个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能把你所看见的那个传给弟兄姊妹，那个叫那个弟兄也看见，你的眼睛被开启，他的眼睛也开启，你的鳞片掉下来，他的鳞片也掉下来，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感谢主在你身上已经做了许多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一篇的信息是不是真的叫主得着满意？那就是说，神所托付给你的不光是那个思想，不光是那个启示，神所托付给你的最重心就是那个负担的，那就是那个话语背后的灵。如果你能摸着话语背后的灵，那这个时候你就遇见主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每次只要来到至圣所，你一定是与主面对面。只要是来到至圣所，主在那里说话，你一定是与主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篇信息严格说来，如果是一篇满叫神的心得着满意的，那应该是你看你这三方面的话都有，你能摸着神话语背后的思想，你也能摸着神话语背后的感觉，你也能摸着神话语背后的灵。所以当你话语出去的时候，不只有思想，而且有启示，
不只有启示，而且有灵。灵的意思就是说，你摸着了神话语背后的精髓。那么实在说来，那个精髓就是基督自己。像我们说过，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一篇成功的一个讲台。我们说过，你假定说今天你为主说预言，你可以不是，比方说我们今天讲一篇讲台是讲到将来的事，讲到末日的事，讲到启示录，或者讲到将来的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灾前背离、灾后背离，或者灾中背离，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话也有了，思想也有了。但是要紧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摸着那个预言的灵？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摸着预言的灵，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呢，那个就是叫我们心里跳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你就可以把主所托付给你的就传递出去。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可以归纳起来，就是这个一篇信息啊，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这是不可缺少。第一呢，就是真理，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思想，真理。第二呢，就是非常的清晰。清晰呢，为什么你会清楚呢？清楚不是你，不光是你头脑清楚，清楚呢是你里面开启。为什么？因为现在你是在这个圣所的光底下，那么因为感觉那么细腻的缘故，所以呢叫人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最后呢，最后的一点，最后的一点呢，我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样的翻译，就是三大要素里面，这个第一个字是英文叫 truth， 就是刚才我们说真理。第二个是 clarity， 就是清晰，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清楚呢，是指着我们里面清楚。所以真理呢，好像是神在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那么你一进到圣所呢，就清楚，里面就亮了。那么这个就是，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的过程啊和后来别人接受的过程是一样的。如果你的过程啊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把人带到会幕门口，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那么弟兄们也是这样，起头他得着了思想，得着了真理，然后呢，不光真理，而且那是很清楚的启示。那最后呢，就碰着你，就碰着主自己。我还是找不到一个字，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英文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是比较古老的字，现在人用这个字已经不用。这个叫 passion， 现在都是用在意思比较坏一面的，很少正面。passion 严格说来就是，或者可以说那个热，就是那个热，就是说。一个真理，不光是真理，而且不光是清楚，而现在你里面会火热，或者这样说吧，我想，我姑且用个实在的例子来说给弟兄姊妹听。你记不记得这个以马忤斯的门徒往以马忤斯去吗？等到后来他们回过头啊，回想主对他们解经的时候，讲解圣经的时候，他说他对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那这就是意思。所以一篇的信息啊，它有三个要素，一个是真，第二个是清楚亮，一个是真，一个是亮，还有一个是热。我想这样可能就清楚了。我用三个字好啊，第一真，每一篇的信息都必须真的，因为那个代表神的思想。那第二呢，一定是亮，你里面明亮过，但不光是亮的。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是热的。所以真的是会幕门口的故事，亮呢是香堂旁边的故事，然后热呢是神宝座前的故事。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这是一篇的信息。如果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预备的话，那么你看见这是三个很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几把钥匙，让我们能够知道该怎么做。那么现在呢，让我们
看一个例子，很明显的例子。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来看斯蒂凡所讲的那篇道。那我顺便的要说明一下，我们看看这个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节，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叫做做神话语的，这个叫做为主做先知讲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背景对不对？我们已经说过，我再重复一遍，你记不记得门徒们那个时候因着有人忽略他们的寡妇，有了埋怨了，所以十二个使徒就把众门徒都叫来，他说我们应当呢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话语的知识，我们要专心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在你们中间要选出七个人来照顾这件事，那么就选了七个人，其中一个是斯蒂凡，另外一个就是腓力，还有其他的那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呢，斯蒂凡不是神话语的知识，因为只有彼得和这些人他们是神话语的知识，我们是以这个为师，所以严格说来呢，斯蒂凡不是，斯蒂凡只是个管饭食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说过，你如果在小事上忠心的话，神就把大事投给你。有的人就觉得我这个人大材小用，我怎么在这里管饭食呢？但是斯蒂凡不是这样，斯蒂凡因为忠心于神给他托付的，他要的不是地位，他要的是能够忠心。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就做了管饭食，和腓力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他忠心的缘故，结果弟兄姊妹，你知道斯蒂凡是怎么寻到的？斯蒂凡寻到就是因为神用他说话，但是这个说话不是做先知讲到的说话，这个说话是做不是这个说话不是做话语执事的话说话，这个说话是做先知讲到的说话。我们已经说过，我不再重复。那么就是因为他的话像一把剑一样，像一把刀一样，结果呢，人受不住了，结果人说要除掉他，因为这样的人在世界上不应当有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的话果然是非常厉害，一个管饭食的人，神现在可以借着他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说话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以智慧说话；第二，他是以圣灵说话。你看这个圣灵，这个圣字旁边有点点点，对不对？那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很难判断，因为希腊原文里面讲的灵跟圣灵啊，根本你分不出是大写和小写，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你才知道这里是指作大写的圣灵呢，还是小写的灵。小写的灵指着我们的灵，圣灵呢就指着圣灵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斯蒂凡是怎么说话，他为什么说话说到一个地步叫人抵挡不住呢？因为他说话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智慧，还有一个呢就是灵。所以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他能够以智慧说话，换一句话说，神先在会幕门口对他说，他得着思想，然后呢经过金灯台照亮，那就是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他得着智慧，他凭着智慧在那里说话，这是第一。结果第二呢，等到神把他带到至圣所的时候，他是以灵来说话，灵就是指着他的深处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斯蒂凡还不是神话语的知识，严格说来，但是斯蒂凡的确是为神说话的人。那他说话的秘诀为什么那么有效？说到一个别人地步，别人咬牙切齿；说到一个地步，别人非除掉他不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话是众人抵挡不住的。那为什么他说的话众人抵挡不住？因为第一，他以智慧说话；第二，他以灵来说话。换一句话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神在会幕门口，在香坛，也在施恩座那里向我们说话。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斯蒂凡所说的话就叫众人抵挡不住。那么到底斯蒂凡怎么说呢？圣灵就留下一篇的记录。所以感谢主，如果你从第七章开始读，从第二节读起，一直读到56节，你看这是一篇很长很长的信息。那么你如果把这个讲章好好的读过一下的话，那么你看见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要素都在里面。这里面不只是真，这里面不只是量，这里面也是热。这里面你看见你读了这个第七章斯蒂凡，你知道那讲给诸位父兄听，因为你记不记得他们把他抓起来了，然后呢然后把他捉拿，那么结果他在公会面前他就说了这句话，为主说了这句话，那么圣灵呢就把他记录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篇讲台呀，你不要忘记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讲台，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也许这一篇讲台啊是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一篇。因为彼得怎么说我们赶不上他，因为彼得是话语的知识。保罗怎么说也许我们跟不上，因为保罗是个话语的知识。但是你我都是像斯蒂凡一样，神都是把小事托给我们，但是这不是说神不借着我们来说话。所以现在斯蒂凡所留下的榜样，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把第七章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在这里你就能够找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秘诀。那么你发现果然是真，果然是量，也果然是热。那么就热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那些人受不了，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彼得讲到一个地步，众人扎心，扎他们的心。但是斯蒂凡讲到的是叫人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那么这是那个话语的果效。所以我相信这一篇的信息呢，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如果许多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像斯蒂凡这样一篇的讲章，圣灵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把刚才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三个大的要素，给我们看见神在三个神在圣殿或者会幕里面三个地方与我们相会，与我们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的话，通通在里面。那么这样我相信对我们在那里预备讲章的时候会给我们相当重要的帮助。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斯蒂凡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为什么我们说话就好像对空气说话一样？为什么我们说话就是好像起不了作用，就好像起没有什么影响一样？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只是预备了一些讲章而已，我们得着了一些的智慧，也许我们研究了一点讲道学，如此而已。但是不，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来看这个斯蒂凡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话，那么整章呢严格说来就是斯蒂凡的讲章。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最清楚最清楚的榜样。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呢全部去看它，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比方说，如果你现在读了第七章第二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一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他有一段话在他的里面。虽然他是讲历史，但是不要忘，这是启示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那么你我很清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就是从荣耀的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很清楚，你读下去的时候是讲以色列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你在那里读的时候，你看见斯蒂凡非常的细。比方说斯蒂凡呢在这里讲很多很多的细节，圣经就用它来形容他当初怎么逼迫教会。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斯蒂凡的道他不肯听，他不肯接受， 他要把这个声音完全去掉，结果他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想要逼迫神的儿女，希望这个声音听不见。但是我们的主后来告诉他：“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孙来的，我用尸体反给了你一个吃。你说你不要听，你都听进去；你说你不要听，你现在可以把它记录，你后来你会把它记录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做先知讲的。你看见吗？斯蒂凡他不能叫三千人得救，他没有叫五千人得救，但是他只救了，好像他救了一个人，很重要的人，那个人就是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能够得救，保罗能够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不要忘记，那是斯蒂凡。斯蒂凡的讲台，为什么这边讲台是那样的有果效？弟兄姊妹，彼得有果效，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斯蒂凡没有那个本领，但是斯蒂凡主能用他，能够虽然他为主寻到了，但那些话还是进到保罗里面去。他捂着耳朵，他还是听见。保罗从来不知道怎么解释神的荣耀，现在他知道。因为斯蒂凡说他看见神的荣耀，他把它记录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保罗永远不能忘记。保罗就是这样，后来圣灵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最后呢，他在大马色路上终于遇见主。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是很清楚，很清楚。这个保罗斯蒂凡的这一番话，这一篇的信息，就好像脱离很。弟兄姊妹，结果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保罗没有看见主耶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但是保罗好像看见了。所以良心在里面，在那里鼓，良心在那里面责备他，在那里刺他。神像农夫一样用那个刺刺他。弟兄姊妹，他想摆脱那根刺，他挣扎奋斗。他变成个血腥的人，变成暴烈人，变成一只熊，变成一个完全不像他的一个人。但是他记住，最后他还是被主带到，最后主还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扫罗能够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光，能扑倒，不要忘记，圣灵已经做了很长久很长久。保罗就像创世纪第二节所说的，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运行，圣灵的运行，就是借着斯蒂凡这一篇的话。但是感谢主，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保罗就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就是神怎么借着斯蒂凡在你说话。我常常觉得这是个最好的榜样。你如果彼得的讲章我们觉得跟不上，保罗的讲章我们也觉得跟不上，我们的恩赐没有那么大，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也不是神话语之士。但是感谢主，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我们可以是斯蒂凡，我们可以写下一个讲章像斯蒂凡一样。那么这个讲章的内容，这个讲章特点是什么呢？代表神在当我们住在神的话里面的时候，你看见神在他的建筑物里面，在他的殿里面，你看见他不止在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他在香堂旁边说话，他也在至圣所里面对我们说话，越说的越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代表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不可缺少，就是真，就是亮，就是热。热的意思就是在人的里面产生果效，就好像那几个门以马忤斯的门徒说，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讲解圣经的，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为主做说话，下面的弟兄们能不能说，当那个弟兄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好像主在我里面说，叫我里面觉得热。弟兄姊妹，我就遇见主了，因为他遇见主，我也遇见主。感谢主，斯蒂凡他看见人子坐在神的右边，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后来保罗也做见证，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也看见了神的荣耀。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是谁？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见神的荣光。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看见了斯提凡所看见。斯提凡，弟兄姊妹，他不只得着思想，不只得着启示。斯提凡，弟兄姊妹，他不只凭着智慧说话，这些智慧他也凭着圣灵说话。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被带到指示中，他看见神的荣耀。结果他其中的一个听众就是扫罗，感谢主，那个话也进到他的里面。虽然他经过了几个番的奋斗和挣扎和努力，但最后他还是蒙了恩救。等到他回过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大马色路上他也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人就生什么样的儿子，什么母亲生什么样的儿子。弟兄姊妹，这就是斯提凡怎样为主说话。所以但愿我们的主继续说话，因为主今天仍旧是斯提凡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是说到怎样安排主的话，虽然我们怎样说到怎样预备讲章，怎样预备信使，虽然好像我们所接触的都是技术层次的东西，但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最后一段所教导的。那么我们特别是以斯蒂凡的那个讲章来做例子，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榜样。我想说到这里，那么关于怎样预备讲章或者怎样预备信息，我想这里就告完一个段落。那今天晚上我想要来到最重要的一段。有的时候我们得着了，有的时候我们得着话，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把这些话送出去。那么弟兄姊妹，怎么送出去的那个秘诀就叫经过生产。那这个因为如果一边的信息是代表玻璃恒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降生在玻璃恒背后一定是经过生产的。那么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教的。所以我想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我们7点钟我们就仍旧回到这里，我们盼望主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实在是不配，但是你终于也实在把这些话给了我们。所以既然你给了我们，我们就有何等的责任。但愿我们不轻易的听见这些话，不便宜的听见这些话，但愿我们能够走在其中，叫教会能够蒙恩典。我们虽然许多时候不像彼得一样，或者像保罗一样那样的被你使用，但主啊，蒙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像斯提凡一样。但愿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真正大事上能够，你就能够托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愿意做一个追求爱的人，也何等愿意做一个羡慕，做一个先知讲道，好叫你的教会能够得出共鸣，能够得着帮助。听我们祷告，也纪念听录音带看录音带的人，我们为他们祈求。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环境里面，你要借着他们起来为你说话。主啊，我们求你兴起更多的人来为你说话，兴起更多的斯提凡，兴起更多的彼得，兴起更多的保罗。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